弟兄姊妹早。
好。
这个我这个大概几年前我到 Southern Oak 加州的这个教会里面是圣牧师，那时候刚好退休那一年，我这个刚好有一个团契，我去分享，就碰到是您的大儿子圣牧师，
对，
啊是圣伯母的大儿子。对，你们两个好像，那跟那个郑牧师跟这个小雷好像，啊，感谢主，也很高兴看到你们来，啊，今天我讲的是三问三省啊，这个其实我是要谈的就是认识反省的大能。今天是这个约拿书最后一章第四章里面，有一个能力渐渐的失去了。这个能力跟时代的潮流不一致，这个时代的潮流讲的是包装，听过形象包装了没有？现在所有的形象包装，从商业的形象设计，像政治人物的形象，明星的设计，甚至产品的设计，都讲形象包装。我们要找回神的形象。什么叫做反省？英文你们知道什么叫反省吗？self， 然后呢 reflection， 反照。反省是反照啊，我们着重在包装了，我们就失去了神的形象。约拿是先知，已经到了什么地步了？不能骂的地步了，连骂都不能骂，连提都不能提了，只能用问号。神问话使得我们能够反省，所以我今天用三个问号来做三个反省。人家说年终反省，年终反省，其实有一个能力基督徒也渐渐失去，失去了反省的能力。神用问号找回约拿反省的能力。我们低头一个祷告。耶稣，愿今天我们从头到末了躲在你的宝血底下，亲近你，聆听从圣灵里面恩高的圣经的话语。愿你赐人智慧与启示的灵在我们当中，帮助我们成为神的形象。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第四章今天没有 PowerPoint 啊，因为我感冒了，做 PowerPoint 非常花时间哈，我病了差不多两天半但是感谢主，就因为病了两天半，发现照镜子的时候发现自己日行憔悴这就是感觉要反省了哈 ，image 啊。我们来看看经文，今天不要把圣经拿开，我们就一直开始来看哈。在第四章里面，这事约拿大大不悦，且甚发怒。这个事情使得约拿大大不悦，而且愤且甚发怒。这事是什么事呢？你们认为这个事是什么事？从前面后面上下经文我们发现，这个事就是怎么样，神后悔不把所说的灾祸降与尼尼微城的人。这个事情从后面第四章的后面也看到了，神约拿大大不悦，是因为他知道神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这是困扰约拿。这里面讲约拿的不悦呢，是很不高兴的事情，非常不愉快，到最后怎么样，而且动了怒。你知不知道圣经教导我们，人的愤怒不能成就神的义。这个先知呢，不但大大不悦，而且怎么样，不能成就神的义，发怒起来，他就祷告， 他就跟神说，耶和华，我在本国的时候刚刚念过了。他知道，这里的知道，约拿的知道非常准确而且深刻的知道。这里面用的知道不是第三章里面讲的那一些尼尼微城的人，从上到下，从老到少，连畜牲畜都悔改。他们这里在第九节，三章第九节讲了，或者神转意后悔，不发烈怒，使我们不至灭亡，也未可知。这是假设语气。这里面讲的神，或者神转意后悔，这是假设语气，不太 sure， 不太确定。但是在这里面呢，约拿在这边第二节他讲说，祷告耶和华说，我在本国的时候岂不是这样说吗？我知道。这里的知道，神约拿非常清楚知道，知道什么呢？知道是神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你知道这里面都是什么呀？这都是怎么样点？是不是逗点？不是，一气呵成，连续用分词构句把它说出来的，表示说神是怎么样的，是用一个是有恩典的形容词，有怜悯的形容词，不轻易发怒的形容词，有丰盛的慈爱形容词，而且连后悔不降所说的灾，那个后悔都是现在分词。这连续的表达什么呢？约拿清楚知道神是什么样的神。好了，他为什么生气？前面告诉我们，因为约拿要神毁灭尼尼微城。我们之前第一次谈过了，神为什么约拿为什么要神毁灭这个尼尼微城？很简单，第一个几个点，第一个点，约拿他来自边境的小镇，他是就在那个北国以色列跟这个亚述帝国之间的一个小镇。他就住在那边，他有的时候知道亚述会过来怎么样犯境，他知道这些亚述帝国的这个残暴不仁。然后在约拿做先知的前几年呢，亚述已经爬上什么世界霸主，还记得我说是他的什么呀爬起来的那一段时间。亚述帝国有两次盛期，那是中盛期。亚述帝国，约拿在做先知的前几年的时候，亚述爬到世界霸主地位，他对地中海国家的那个已经明显表达他的企图心了，很明显的表达企图心。第三个点，希伯来的先知早就知道亚述之得势对邻国会有什么影响。从亚述第一次犯以色列境是在2到30年，在以赛亚做了准确的预言，在7章17节里面他已经预言亚述的侵犯。何西亚一做出了相同的预言，在何西亚书9章10章11章里面都提到了亚述。阿摩斯做先知的时间也大概始于约拿做先知的末期，他也预言了这个以色列国如何审判以色列国，借着亚述来毁灭以色列国。在这些东西里面都使得约拿很清楚知道亚述帝国这个尼尼微城如果不毁灭是祸患了，是祸患。因此意思在约拿的眼光上面说，只要尼尼微被灭了，就表示什么呀？以色列被救了。这个时候是这事使得他非常的大大不悦，然后他就怎么样发怒了。你知道一个人的怒气不能成就神的意，发怒使得先知完全的走错了。约拿心中有一个恐惧，这个怒气使他有一个恐惧，这个怒气使他走到一个很不好的一个情况。他知道耶和华是个蛮有怜悯的神，用一连串的形容词形容他，他的意思是说耶和华是烂好人。 这里面谈到了那个后悔，不降所说的灾的时候，那个后悔我特别用分词构句，说它原文题目叫分词构句。分词构句在整个的这个智慧文学书里面，这虽然是先知书里面，但是这里面都是诗歌哈。在文学的手法里面呢，他谈到了，他是讲一个 emotion like 后悔，是讲一个神会情绪上会有情绪会后悔的，但是这一个后悔比较不是令所谓的 regret， 中文英文讲的那个后悔，是比较强调在情绪上的后悔的中文。如果你像经文汇编的时候，整个的旧约圣经里面只有两个希伯来字，这两个希伯来字呢有两个是真的讲 regret， 其他的部分就是这个字了。这一个字在希伯来字是比较强调情绪上的那一个反应，所以他讲的这个耶稣这个耶和华呢是这样这样的，但是他很情绪化。约拿的愤怒使他批评神的属性，而且认为这是令人遗憾的缺点。约拿书在整个的第四章的文学写作手法是强调神耶和华是一个 emotion people， 这个情绪化的人，而且是令人遗憾的缺点。为什么约拿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心态？这是跟人的天性有关系。人的天性都是自私自义的天性。你知道什么叫自私？什么叫自义呢 ？Self-justice and 怎么样 ？Self-center， 以自己为中心，以自己为衡量的标准，这就是自私与自义的天性。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因此这个东西跑出来的东西就是什么？就是论断了 ，judgmental mind。我们经常是有成见的人，我们经常以自我中心的时候，或者是我们以自己为义的时候，我们的那个批评论断的心全部出来了。我们不止批评论断，我们攻击，我们回谤。神怎么样回答约拿？有没有 debate？ 有没有反驳？第一问，约拿说：“你这样发怒合理吗？”耶和华说：“你这样发怒合理吗？”这句问话是体贴，没有责备的话哦。我把这个希伯来文只有三个字，我把这希伯来的三个字的次序跟你们讲一下哈。第一个字叫做高兴 ，praising， 就是那一个，因为第四章第一节说这是耶和华不约拿大大不悦，神问他你的高兴。问高兴，然后是一个什么字呢？怒气 ，anger。最后是什么？一个介系词 ，toward， 往前走。好，这个句话在整个的语文写作语文的手法上是什么意思呢？我们中文翻译说你这样发怒合理吗？我来解释一下哈。约拿的名字代表什么？鸽子嘛，对不对？鸽子是不是代表在圣经里面我们现在放鸽子的时候我们代表它说什么？它是什么？和平，对不对？ Peace， right？ 好的，约拿不能 peace， 大大不悦，不能有一个平安。耶和华在这边用三个字，第一个字问他说和平安吗 peace 吗，愉快吗，喜悦吗，然后第二字 angry， 生气， 他的意思很清楚了，他强调的是怎么样那一个平安吗？耶稣基督升天把复活的时候是跟他们说什么？第一句话，愿你们平安。平安是耶和华今天在第四章里面对约拿回的第一句话，平安吗？你这样生气平安吗？你这样生气喜乐吗？我们中文翻译是合理合乎理吗？其实并没有翻译得非常好，乃是你心平安吗？你的生气使得你平安吗？你的生气把你带到平安去了吗？这是问号。你的怒气把你带到平安去了吗？意思就是叫做什么？你这样做值得吗？神问约拿这位大先知，你这样做值得吗？这是一个邀请。我们常常看到人不对的时候，我们根本不体贴人心里面的状态，我们直接指证他的错，啊，你这些就是错的。神用非常简短的三句话，如果希伯来文把它念出来的时候，都是很轻很轻的声音。你知道希伯来文很多这种声音的哈，这就是几乎神没有说话，几乎没有发声音，他只问你这样子生气你好受吗？好像安慰的话语。这是神的邀请，邀请我们自我反省的时候。我们常常说吾日三省吾身，神的第一问乃是用问句唤醒我们沉睡的心灵，找回反省的能力。这样值得吗？这是神很低问，着重在当约拿这一个应该是带来平安带来喜乐的人，他失去了这一个平安跟喜乐的时候，神针对他的平安跟喜乐，他针对的是约拿这一个人他的整个的心灵状态，这是第一问。因此我们的心理感受，你可以发怒，你可以生气，但不要怎么样犯罪。神的问是使得一个给约拿有一个反省的机会，要进入到约拿的心里面去。好，这一个问，第一个反省，使得人必须从人的律里面提醒我们，必须从人的律里面，就是悲情下品当中里面，从回到神的律里面，就是原谅跟宽恕。穆迪先生啊，这个芝加哥里面不是穆迪神学院吗？有一个穆迪，这个穆迪呢，曾经有人问他一个问题，说什么叫做宽恕？什么叫做宽恕？什么叫做公义？什么叫做公平？这个穆迪就讲了一个回答，他一个例子，他说有一天呢，复活的基督跟彼得站在山顶上，复活的主基督跟彼得站在山顶上，基督命令彼得要把福音传给外邦人，他说彼得过来，你要把福音传给外邦人。这是彼得怎么反应的？彼得睁大眼睛，他是犹太人，他睁大眼睛看着耶稣，他说是不是连那个钉你手的人我也要传福音给他？耶稣说是的，你必须传给他，而且告诉他一条容易达到我心中的道路。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说，使徒所被宣召呼召的托付，不是 judgmental 的 mind， 不是一个审论断人的心态，是一个学习体贴主耶稣基督心肠 的一个托付。我们今年明天就有一个亲近神的祷告聚会。神事实上把福音托付给这一些使徒们，就是要使徒们承担为父的心肠，体贴主的意思心意，不是要他们自高自大，不是要他们以自我为中心。在教会的服事仍然是如此。今天在教会里面，我们的自意，我们的自我为中心，就成为耶稣基督教会主元首的拦阻。约拿事实上成了耶和华的拦阻。神已经推翻，耶稣基督已经推倒一切的人间的藩篱，我们重新把它建立起来。这是约拿神问他的第一问的第一线。第二个，我们再来看下去第五节。于是约拿出城，坐在城的东边，在那里为自己搭了一座棚，坐在棚的荫下，要看看那城究竟如何。第二问的原因，第一问的原因是因为这事，这事是第一问的起因。第二问的起因是因为约拿要看看那城究竟如何。要看看那城究竟如何的心态，使得约拿从先知侍奉者的地位堕落成旁观闲杂人等的地位。严不严重？相当严重。侍奉者，一个伟大的先知，一个侍奉者堕落成为闲杂人等，成为旁观者，就是因为他怎么样，他要看看那城究竟如何。这一个看看是一个分词构句，就是怎么样，旁观。你知道什么叫看戏吗？这就是看戏。这一个心态原因是因为约拿，再读下去第六节，耶和华神安排一颗披麻，使其发生高过约拿，隐而遮盖他的头，叫他脱离苦楚。约拿因这颗披麻大大喜乐，次日黎明神却安排一条虫子咬这披麻以致枯槁。日头出来的时候，神安排炎热的东风，日头曝晒约拿的头，使他发昏，他就为自己求死，说我死了比活着还好。这样子的一个旁观的心态，使得人对一个人完全没有意向。一个没有意向的人，其实他活得不快乐。一个有意向的人，虽然外面周围的困难是苦的，他喜里面的喜乐胜过他周遭的环境。旁观闲杂人等的心态，就是因为他为了爱自己，使他自己整个人失去的时候，他整个人从肉体里面开始反应了。第二问，你因这个披麻发怒合乎理吗？同样的道理，你快乐吗？你平安吗？针对的就是什么呀？问身体的感受。我要再讲，我们常常有论断的心，神没有论断你的心。神劝勉人的时候用温柔的心，针对人的需要，针对人的软弱。之前是谈他心里面的不平，之后是谈他身体的软弱。你为这一颗披麻发怒合乎理吗？ 当一个人没有了异象，当一个基督徒没有了异象，当一个侍奉的人没有异象，那么他就从注焦点焦目就转移到自己的感受，身体各方面的感受，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当他自己感觉到不但自己身体神安排给他遮阴，又把安排不给遮阴，那么约拿感觉说这是玩弄他，身体受到裂散，他就说我死了比活的还要好。同时呢，在这里面其实已经到尾声了，40天，我相信这里没写，这里讲什么时候从把这个披麻咬死，40天，第40天，因为40天以后呢，这一个怎么样，这个尼尼微城怎么样，有没有被毁灭？没有，神遮盖他可能38天、37天、39天，到第40天的时候没有毁灭了，所以也没有必要了。你看了，你已经看了，你旁观了，神在肉体上的照顾已经够意思了。他不满足，原来已经堕落到一个完全不满足的地步，同时他有一个最大的困难，这个先知的预言没有实现，颜面很难真实的过去，中国人讲的面子。结果呢，他就求死了。这表示什么呢？约拿从一个侍奉的意象中渐渐进入到一个环境的意象中，如同罗德渐渐的把帐幕搬到索多玛俄摩拉去了，最后呢进入体贴肉体的境地，发怒以至于死都合乎理。这是他的回答。有一个动物园，有一只老虎，这个动物园呢，森林里面的动物呢大家要举行祷告会，这是一个小寓言故事哈，大家要有一个祷告会。那么这个老虎呢，万百兽之王，他总是要带头来祷告会咯。来到祷告会了以后呢，他实在是不想到这里祷告会，他就跟神说，神啊，听到我跟你说话了吗？我想念给你们听啊，这是小张小峰的一个小小的短文章，我感觉相当令人反省啊，大家听一下。他说，神啊，上帝，你听到我在跟你讲话了吗？老实说，我不是来祷告什么的，我只是来请教你一个问题。听说那个山猫混到了祷告俱乐部来了，而且呢，因为这件事情呢，我非退出不可，我再也不要祷告了。我来问你一个问题，你想想，我是百兽之王，威震五岳，我走过的地方一阵风起，连树木都要吹折。有我在祷告室里，神啊，你真有面子。而山猫 ，mountain lion 是不是？山猫全身4两肉都没有，居然这些小爪子、小牙齿、小花斑外套，装出一副迷你型老虎的样子，连聪明一点的兔子都骗不到。老实说，我对祈祷俱乐部不满已经很久了。想从前我被封为百兽之王，远近称臣，天下大治，人不妨哪里钻出个狮子来往自己脸上贴金，也叫自己为万兽之王。我看连狮子都抖起来了，我如今算是虎落平阳了。不过当然最让我生气的不是狮子，最让我生气的就是那个山猫。 我说过，有我就没有他，有他就没有我。跟他在一个俱乐部里面，会令我的名誉受辱，会让我的身份贬低，我必须退会不可。好了，上帝，你看着办吧。阿们。附带告诉你 PS， 我如果走，花豹、美洲豹、狮子、美洲狮都要走，请慎重考虑。耶稣在马太福音16:24-26说得很清楚，要跟随他的人要舍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舍己的原文就是否定自己，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否定自己就是不要以自我为中心，以神为中心。耶稣不是要虐待人，跟着我走啊，不是要虐待人。耶稣那样使人得着生命的自由。什么叫生命的自由？脱离罪的辖制和捆绑。真正的自由不是我爱做什么就做什么。基督徒的自由是可以不做自己知道不该做的事，换句话说就是可以不犯罪的自由。一个人否定了自己，私欲就没有机会了。什么叫做否定自己呢？用比较简单的方式来讲，它就是爱找一个比我们自己更值得去爱的，就把爱从自己转移到什么对方出去了。所以保罗讲说，我真是苦啊，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却由不得我，不想做恶的，不想做的恶却偏偏去做。如果你把这个东西转移到爱一位我们的神，那么我们如一个会去爱神的人，就会爱神所爱，恨神所恨，那么你就自由了。雅各书3:13里面他说，你们中间谁是有智慧有见识的？这里面再讲一次，雅各书3:13里面他说，你们中间谁是有智慧有见识的呢？他就当在智慧的温柔上显出他的善行来。我再念一次，他就当在智慧的温柔上显出他的善行来。神用第二问问约拿已经堕落到身体的感觉里面去了，这样子的一个光景的人，他要教导他承认神的主权。有一个小故事，我们时间够，我来讲一下。马丁路德，马丁路德被关在监牢里面，那么写了一封信给罗马教中一个很有分量的人，说你或者会想我现在是无能的，因为我在监狱里面，你可能认为我是无能的，皇上很容易的禁止我这个可怜的修士的呼求，但是你应当知道，为着基督爱心所加在我身上的本分，我必定会尽忠的。他为自己辩护，他说你现在看我是在监牢里面，就好像保罗在监牢里面，但是他说你可以告诉皇上，为着基督爱心所加在我身上的本分，为着耶稣基督的爱坐在我身上的本分，我必定会尽忠，我一点都不怕阴府的权势，更不要说教皇和他的主教们。但是当他在神的亮光中看见他自己的时候，这位很勇敢的弟兄马丁路德，他面对自己的时候，他是很勇敢的，对不对？但是他还是面对勇敢的弟兄面对自己在神的亮光中看见自己的时候呢，他说了一句话，记得这句话，我不怕教皇，我不怕阴府的权势，我怕我自己的心。 我怕我自己的心过于教化，并他所有的主教，因为在我里面有一个顶大的教皇，就是基督。神对耶拿说，你因这个匹马发怒合乎理吗？神问的是这个匹马在他身上里面伤害他到多少。神第一个问，温柔的问约拿心里的感受。神第二问，温柔的问约拿对匹马对他身体的反应是如何，有没有说他不对。我们在读这个东西的时候，我自己读的时候，我自己回想我这一生中里面，神经常是被我践踏在地下的。我们服侍主是要因为神的问话找回反省的能力。第三问，对，第十节，我们来看第十节。耶和华说，这匹马不是你栽种的，也不是你培养的，一夜发生，一夜干死，你尚且爱惜，何况这尼尼微大臣，其中不能分辨左手右手的有12万多人，并有许多的牲畜，我岂能不爱惜呢？这里面神约拿没有反应了，这里没有谈约拿什么不悦，也没有谈约拿想看看这城究竟如何，也没有在问约拿你身体里面的感受如何。神直接说话，只问了一句话，我岂能不爱惜。我要问我们大家，我岂能不爱惜，这句话的意思对我们的意义是什么？刚刚讲了一个故事，耶稣基督托付给使徒们的是把福音传遍天下，其实托付的是一个心态，是不是有为父的心肠？我岂能不爱惜，这里的爱惜，希伯来文的意思，我选了三个，这个频率最多，叫做珍视。珍视，知道怎么写吗？珍藏的珍，珍重，珍视，视是什么呀？看的意思。第一个珍视，我岂能不珍视？第二个，我岂能不尊重？第三个，我岂能放弃？弟兄姊妹，我们常常彼此放弃，我们也自暴自弃。这里面我岂能不爱惜的意思，在这里面神跟约拿谦卑的解释他这个烂好人到底是什么心态。其实神的公平 justice， 我自己从小会喜欢，到青少年喜欢哲学，我 哲学为什么会喜欢哲学，我被逼的，因为我发现我不一样，所以我的人生路不一样。没有公平 justice， 什么叫做公平？神告诉我们，在这里，我岂能不尊重，我岂能不珍视，我岂能放弃，就说出来什么叫公义了，什么叫公平 justice。 公平是建立在公义跟怜悯的基础上。什么叫做公平 justice？是建立在 righteousness 义和什么怜悯身上。义跟怜悯是两回事，你知道吗？这个加尔文，人家问他说什么叫做 公平。他说，给予当得的就是公平。 Righteousness 是不是 justice？ 公义是不是公平？如果神用公义来对待我们，我们都怎么样？没有义人，一个义人都没有，没有人能够站立在神的审判当中里面。因此神把公义跟怜悯调和了，十字架就是这样子，这叫公平。这个公平架构在永恒当中，时间跟空间当中。你我认为的公平是怎么样的公平？尼尼微该死该毁灭，历史证明。但你把时间空间一拉长，在永恒当中里面看，这是神对人类的教导，神对以色列的教导。你我的公平非常个人性、时空性。神说，我岂能不爱惜？我们这一句话实在帮助我们了，我们岂能不彼此相爱？我们岂能自暴自弃？我们岂能不彼此尊重？我们岂能不彼此珍视？我们岂能不自己为着耶稣基督给我们的救赎，岂能不尊重？约拿只在历代之下跟约拿书出现，后来有没有约拿？直接跑到新约去了，没有再有约拿了。约拿，我们深信约拿书是约拿写的。你想约拿写这本书的目的是什么？约拿没有再出现这个事情，你能够想象约拿当明白这些事情的时候他会怎么做吗？你认为他会怎么做？保罗告诉我们，向着标杆直跑。耶稣基督为我们死，我们就好好为他活。弟兄姊妹，这个不是一个劝勉，这是一个命令。今年是马丁路德，是马里圣来这个中国200年。马里圣有一个故事，有关于马里圣的助手，不是马里圣本人。马里圣初到中国传道不久，发电报给他的国家，就祖国，哎，王祖国哈。请求不一样哈，请求增派工作人员。那么祖国的委办们呢，就想派一个人，这人很愿意一生当传教士，但是这些委办们呢，查问他的资格的时候呢，这个人很想做宣教士啊，他想派一个人去帮助马里圣。他说见他面貌不扬，大有庸夫俗子的气概，大概就长得很像我啊。就决定不派，说他太粗俗了。后来他们又想，他虽不配为传教士，可以当一个奴隶、奴仆，可以当一个奴仆。于是他们就推派一个人，就说：“好，那你去跟他讲吧，征求他的意见，问他说你愿不愿意去中国当奴仆啊？不是传教士哦，奴仆哦。”这个人呢，一听见这个话呢，不假思索地回答说：“我都愿意，就是做一个奴仆，我都愿意，只要有机会在主的工厂上服侍主，只要有机会在主的工厂上服侍主，建立主的圣殿，就是劈柴挑水，都是极大的光荣。”那个粗俗的人，就是后来著名的米连博士。William Milne 啊，威廉博士。 罗马书十二章十六节里面说，不要志气高大，倒要俯就卑微的事。主耶稣说，你既在最小的事上有忠心，可以有权柄管事做成，服侍主不在事的大小，在是否忠心。而且在不多的事实上我们忠心的话，就才会有其他的事来给我们更多。我想我今天不能再多说，但是这个三个问题希望把我们的反省渐渐失去的能力，反省的能力重新找回来。在这个世代里面，大家讲究包装，神要我们经过自我的反省，我们才能重新找回神的形象。愿约拿他从一个侍奉者的地位堕落到一个旁观者的地位，愿劳苦的祷告都不在我们当中，也愿我们今年最后一些主日也在借着约达书整个的东西，从认识失败、认识恩典，到今天认识反省的能力，成为我们今天的一个结尾。但是不是停在这里面，乃是耶稣基督为我们死，我们为他而活。我们低头的祷告。现在主，虽是简短的话语，但却看到你卑微俯就了约拿，也看到你为父的心肠，不但问约拿心里的感受，体念约拿心里的 不平衡，更体念约拿的身体上的难处，更关心约拿灵里面的志气。耶稣，愿你的话激励我们，也让我们记得最后一句话，你问我们属灵的志气。圣灵帮助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